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蒙。
大家好，我是小薇。
哎，上一回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路加福音十三章啊第22节这个地方和别的福音对照一下，这个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大约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候还不是直接到耶路撒冷去，可能还来回了几趟。但是接下来这个路加福音说了一件事情挺有意思，他是说呢，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然后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这才引出上次我们讨论的，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然后十三章最后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耶稣哭耶路撒冷，对吧？好了，那今天我们要看看这个得救的人少吗这一段啊，以及主耶稣的回答。有一个人来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这一个人啊，这个人大概不是使徒之一了啊，但是那个时候他的观念应该就是你们所传的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这个为什么他不是说得救的人多吗？他怎么问说得救的人少呢？这话什么意思？这问法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是他这个问的。
我们看看他这是翻译的问题呢，还是他真的是这么回事？这有可能是翻译的问题。Are there few that be saved？
他真的是问了没有，是不是少，是吧？
他所说得救的人少呢，他不是说你现在到底救了多少，他是说是不是只有少数的人才能得救。
对，
哎，你看这蒙哥这个译本不错吧。他不是在嫌他，他也不是在讽刺他，实际上他的话他是，主啊，到最后得救的人是不是是属于少数的，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看那个文理翻译得救的人少吗，是有点不一样的意思，
只有那少数的人是得救的。
对，所以耶稣给他的答案是针对他的问题，而且同意他这个问题而答的，并没有要改正他这个问题，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嘛，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不过他加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将来和现在。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其实这里应该加一个实事，就是你们现在要努力进窄门，因为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已经去不行了。那个 救恩的门就关了，极致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这怎么解？什么叫做极致家主起来关了门？
记得原来我们查圣经的时候，这个天国的这个门好像一直指的都是主自己，是吧？
这个我就没学问了。家主起来关了门，这家主是什么？是天父呢？是主呢？
所以就如果这么一想的话，这个比喻就不怎么连得起来。
所以这个关了门，这关了门这个东西很形象的，因为现在已经是努力进窄门，你现在努力的话你可以进得去。他说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从施洗约翰直到如今，这个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就是说努力的人就进入了，对不对？那这个进入呢是一个窄门，那这个窄门呢会有关掉的时候。这关掉的时候不是说信耶稣不得救了，而是说信耶稣得救的这个时间这个机会给你关掉了。你照这个原话原说应该是传达的是这样一个形象嘛，对不对？传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
这句话他是对所有人讲的呢，还是对当时犹太人讲的？因为他说这个从这个约翰到约翰为止的话，是不是是对犹太人讲？是，
不是，他说施洗约翰直到如今，就是说从施洗约翰出来施洗叫你们悔改一直到现在，那他这个直到如今呢表示那个门还没关嘛，要不然你就不用努力了。他这个门关了以后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那这个努力到底是什么啊？在这里又出来了，所以我们需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努力进窄门是怎么回事。
不是啊，因为在我看来耶稣这个门好像一直是开着的。
问题就在这里了，因为你如果把这个完全解释说耶稣这个门会，他不是说这个救恩的道路有一天无效了，而是说呢的确有不让进的时候。你说我见了主再信，有没有这样的说法？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那来得及来不及？
也就是如果我们这辈子如果没信，然后我死了复活了，那你说我复活那一刻我再信会不信？
对啊，因为大家讲的很有道理，我看见他我就信嘛，你让我看见他，那到你看见他的时候你要信还可以不可以？如果信耶稣得救这件事情是真的啊，你从这个观点来解释这个窄门呢，恐怕这个窄门不只是指着耶稣而言，因为家主会起来把这个门对着你关掉了，或者对着这个世界关掉了，是你没有机会了，不是讲说耶稣无效了。要不然我真的是啊，我活的时候不信，我死了信不也行吗？为什么这个差别这么大？特别我们好像终于讨论到一个大家不太讨论也挺有意义的问题，对吧？那传福音的时候比较少把这件事情给人家讲清楚，就是为什么死了再信就来不及？为什么马克思哈还有怎么毛老爷，对吧？不一再说嘛，他们都已经变成有神论了，不但变成有神论了，就变成有耶稣论。你说什么时候变了？我怎么没听说？哎，他死了他就知道了嘛，那还来得及来不及？他如果来不及的话是怎么回事？是耶稣这个救恩无效呢，还是说这个窄门这个定义本身呢？我们平常在想的时候你要单说这是救恩这是耶稣呢啊，恐怕不是这么恰当。小魏在蒙哥这个亮光下面有没有什么亮光？
那门指的是什么呢？
门指的是不单是耶稣，而且是神给你的机会，家主可以关，所以你要努力，你要努力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神可以把你关掉。这个窄门包括你信耶稣的机会，包括你跟从他的机会。你看耶稣活着的时候，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不能随便讲耶稣活着的时候，对吧？耶稣还在肉身行走，带着门徒行走的时候，他常常呼召人来跟从他。你说那个少年的官，他难道算是不信耶稣的人吗？对不对？他不信他是干嘛来找你呢？可是耶稣要他们有一个肉身的跟从，从这点来讲呢，那个努力是非常清楚的，就你真的要背起十字架来。别的福音书也讲到嘛，你要这个撇下父母妻子儿女兄弟财产来跟从他，这个叫做努力，真的是一个肉身的努力，你要跟从那个还在肉身行走的耶稣，对吧？从这个观点来讲，这个努力呢是比较容易懂的。他呼召人不来跟从他，那个人叫做不努力的人。 啊，这个少年官呢，虽然来跪在耶稣面前求他，耶稣也把答案跟他讲了，可是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也叫做什么？不努力的人。但是对着我们来说是什么？这跟随主是一种努力。还有呢，抓住这个机会，要趁和寻求的时候寻求他，趁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看哪，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就是说现在这个窄门对你来说是开着的时候，有一天这个窄门会对你关了，他如果对你关了你再来喊了，其实这个你说你说这个主啊主啊啊，给我们开门呐、啊！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了，这个是什么时候？这是在肉身的时候还是复活的时候？或者说死了去见主的时候？
有可能是后者。
对对对，这不是在肉身的时候了，就你肉身的机会你用完了。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在肉身？小薇，你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在肉身？
这个倒是真没想。矛盾的地方就是，如果真的是哪一天死里复活了。斌哥一辈子都在听到福音，但是没有信，直到死了又复活那个发现，哦，这些事情可能是真的。如果那
我赶快信，对，
再想认真的信，哎，反正耶稣的那个大审判最后还没开始，如果还有一点时间，
差一点点了，还一点时间，抓紧最后时间，跟买股票一样，要很快，
就没用了吗？
为什么是这样？
主要是因为这样的讲法其实。可能让我们很多人感觉起来太残忍，因为好像很多人一辈子也没有信，特别是家里的人。
你说怎么讲太残忍？就是我们不想这个问题，还是说不谈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就很明确的告诉别人，如果你这辈子你没有信主，就不得救。
这些话里面都有一些的语病，不是说语病，这是话里面，这就是神的话，真的是很清楚，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有很清楚的定义。比如说我们说信耶稣得救，对不对？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但是圣经还有话呢，
不信的必定定罪。
不只是如此啊，所谓信呢，就不是眼睛看见，你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你还没有办法跟他面对面的时候，这个叫做信嘛。
嗯，
我已经在跟你讲话了，我要信你是小卫吗？没有这样的事情。尤其我见到你了，你已经见到主了，就没有所谓的信不信了。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个门徒需要去信他，说信的是一位荣耀的主，是一位将要从死里复活的主，是神所差来的，是神的儿子，是信这样一件事情。他们还没看见，等你真正看见他是神的儿子，看见他是审判是活人死人的主，你那个时候这个信呐、啊、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整个的得救跟信心是被连在一起的，这是从单从信这个字来讲，所以你没有一件事情说是我醒来了，我看见主了，我在信，这个本身有很大的语病在里边。那但是你还得再问为什么是这样，或者说为什么我们在肉身的时候的信才算是信？为什么这个救恩的信需要跟这人肉身的死活连在一起？这有没有数？
没有数，没有确定的数。
因为我们所谓被定罪是什么东西被定罪？
就屈死的肉体。
啊，对对对，我们的罪是肉体在犯罪，我们的肉体卖给罪了，我们的灵魂做他的奴仆，所以信是一个灵魂的行动。你愿意得到解放，你的灵魂愿意得救，不单是说你这个人从审判里面得救出来，而是说你的灵魂愿意做一个自由的人。这个自由是耶稣用宝血替你买赎回来，而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来作为赎罪祭，然后在肉体中定了罪的案子，就是定了罪案。谁的肉体啊？耶稣的肉体。那这话不管我们懂不懂，我们应该明白一个观念，就是不但犯罪跟肉体有关了，定罪更跟肉体有关系。犯罪是我们的现况，而定罪是在乎神。所谓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在基督的肉体里面定了罪的案子，是不是有一个可能说，基督虽然成了肉身来，可是他没有犯罪，就表示呢，他把这个肉身呢、啊、背后的那条虫，背后的那个元凶抓出来了， 这个叫做把罪呢定在罪上，这件事情给定了案了。所以他说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定罪这件事情本来是定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本来是我们这些活在肉身的人被定罪，但是基督一来把元凶抓出来了，一切都跟人的肉体有关系。因此当你这个肉体死的时候呢，你的什么东西已经定了，你的案子已经定了。除非你这个人已经被基督赎出来，你已经接受了这个救恩，因为罪案是在肉体里边定的。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你也可以说讲定了一件事情，你们的罪债算在你们的肉体身上，因此你必须在肉体还活着的时候来信他。这个人一死，这案子就已经定了，就好像咱们中国人说的盖棺论定一样，你的肉体在神面前被定罪这件事情分数打好了，不可能再去改变它，加分减分了，对不对？就好像都已经放榜了，你不能再交考卷了。所以说一个人当他还活在这个有罪的肉体里边，卖给罪的肉体里边那种不信的灵魂呢，你如果不信，不进这个窄门，不把握这个机会，必被定罪，你死就没有机会了。这冯克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对，能明白，能听得懂。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的这所有的这些，因为肉体里面没有良善，所以我们这些所有的恶，甚至包括不幸，它有一种可能是对于肉体的。然后，神其实是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的灵魂去有一个心理，有一个反抗的机会，
有一个
那一旦
革命的机会。解放的机会，
是一旦肉体它这个死了，其实我们的灵它也就定了样子了。
或者用圣经的话来讲呢，就是说你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你这个人分不开了。
是
你在不信的状况里面死呢，那这个人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个东西你跟你的肉体没办法再被分开了，你以为你的死是脱离了肉体，但是你肉体的一切的罪债仍然跟你的灵魂绑在一起，而且你这个人死里复活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属肉体、属败坏、属于罪、属于撒旦的人。
对，这里面有好多东西，其实越想的越多，其实不太能分得清。因为以前觉得说罗马书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罪人，有些时候顺服那个罪，其实我们是受害者，是吧？
啊，这当然，我们当然是受害者了。对，跟我们听众朋友一样，都是受害者。
所以这一路想下去，就是如果这个人他一辈子就真的是没把握住机会，那他是一个受害者还是一个故意而为之？
我们当然是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嘛，所以耶稣怜悯我们，他来拯救我们。可是你必须要努力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的门会给你关掉的。门一关，你没有接受这个救恩，所有的人都被称为什么？作恶的人。因为你是顺服你的肉体的，你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当你一死的时候，这个印记已经盖了章了。
那到时候我们就不能再以这个我是受害者为理由，是吧？
不，受害者的事情神知道，他也告诉你是受害者，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告诉他。这整个的救恩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是受害者嘛，你为什么要作为罪的奴仆呢？你现在可以作为义的奴仆，从死亡和犯罪的权势底下，从肉体的权势底下给你解放出来，就是在讲说你是受害者嘛，你是受法老压迫的，受世界压迫，受罪所压迫的。他当然是讲你是一个受害者，像犹太人在埃及底下他是个受害者一样。这不是神起初造我们的目的，他怜悯我们的一生就是活在罪的里边，所以他要我们出来。
所以我知道我应该不用受害，应该用另外一个词，就是软弱。就是我知道我在罪的面前我没有那么这个，
没办法。
那意思就是其实是有个另外一个意思了，就是我可以信耶稣，但是呢所有这个该做的我不做，我软弱了。
总比你不信好，好吧，就这样说。其他一切在神的怜悯底下。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在考虑救恩的时候常常就是 一笔带过。有的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神学是根本不去想这个事情的，就是这个救恩是属于犹太人，我们只是多加的数目。
嗯，
还有
对，但我们
多出来这个叫做恩典。我们本来根本就已经是定罪，而且根本不可能进这个天国的门。因此这个天国的门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那个开呢，尤其是你要把握机会，因为有所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那是对外邦人关门了。就是说你们这些作恶的外邦人，不但你们是恶人，而且我这已经没有名额了。
老师，这个家主这个关了门这个词是神那边主动的。
对呀，极致家主起来关了门。你觉得现在家主起来了没有？
这个起来了是要有动静的，是要有一些征兆。
天上有动静啊，我是觉得家主起来了，而且门已经关了，剩了一个缝了。
多好名字。
难道说现在主还没有起来的意思吗？不太会了。
现在在教会里面，他这个得救，他好像是一个从人这边来看的一个主动的一个行为。
对对对对对对，
我
们一切的思想，对我们也是从这里去算计啊，好像我信不信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慢慢打算的，跟我要不要用退休养老金呐、要不要去欧洲旅游是一样的事儿。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是从神那里替我们定了一个窄门，定了一个时间。而且这个时间马上，这个机会马上要过去了，这个叫得救。
嗯，
就是在他得呢，是在你啊，神要你得，你就赶快得，是不是？他得救不是送救啊，也不是赏救啊，中文这个字是翻得蛮好的，
所以我们得抓住机会。
对，所以得抓住机会。来吧，小魏，我们今天先讨论到这个地方，我们再讨论下去，我怕你睡不着觉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